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16章。士师参孙是上帝指定的拯救者，把以色列百姓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他也拥有神给他的力量，用犁腮骨击杀了非利士人1000人。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参孙击杀非利士人，并非是为了以色列民，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报仇而已。这位士师有神使用他的记号，同时还有他人性的败坏和缺点。当上帝赐予他大能和大力的时候，显明他是成功的。这位成功的参孙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或者有没有产生敬虔？16章告诉我们，没有。他击杀非利士人，也没有把以色列人从奴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没有敬畏神，士师参孙也是没有敬畏神，依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的生活。16章第1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加萨是什么地方？是非利士人的首都。参孙到这里做什么事情？继续的放纵自己的欲望，并没有以敬虔的样式出现，反而进到敌人最繁华、最热闹的城市，来放纵自己的情欲，随意的生活。他没有得胜之后敬虔，把荣耀归给神，反而把神给遗忘了。蒙到神的祝福、神的使用、神的灵感动他，他向神祈求，神也赐他水喝，没有把他渴死。他应该敬畏上帝，他应该狠狠的去击败这些敌人，可是没有啊。他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开始不负责任啊，继续的活在自己欲望的支配之下去生活。成功应该使人更加的去敬拜神，失败也把人引向神。但是我们看到成功的参孙不单没有敬拜神，自以为是、自满自大，进到了非利士人最繁华的城市，做着放纵情欲、被肉体支配的生活。我们谁不喜欢成功呢？成功往往是人遗忘上帝的其中的一个理由。一位清教徒说，外在的收获通常伴随内在的亏损，反过来说，内在的收获通常伴随着我们外在财务、事业或者关系上的失败，这个叫外在的亏损。成功往往不能使我们敬拜神，成功很多时候导致我们遗忘神，失败在很多的时候不能使我们向神敬拜祈求，反而使我们抱怨神。这就是人里面的罪性，因为人是一个罪人，很难在成功中归向神，在失败中去倚靠神。因为我们有罪，而且我们也在罪中，往往把神给我们的赐福、给我们的力量用来抵挡他。我们这个邪恶的心 很容易把神给我们的成功、一切的祝福拿来继续的活在罪中。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远离上帝的人，甚至说是离上帝最远的人。我们就看到参孙成功了，祈求得到回应，击败了非利士人，应该谦卑啊，节制悔改，没有，深入虎穴继续的犯罪，到了最繁华的地方来放纵自己。好像参孙有一个错误的推论，我无人能敌，用一个驴腮骨可以击杀一千人，谁能够困住我呢？接着他就开始随心所欲，好像他在说，我又聪明又有大能和大力，我靠自己就够了。到了第二节，有人告诉加萨的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的门框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参孙的确是有大力，但这个力量每一次击败非利士人的时候，是上帝的灵激动他，是上帝的灵充满他，他拥有这样的大能和大力，能够击败奴役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但是他忘乎所以，随意的做事，这个是参孙的瑕疵，参孙的过犯。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苛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克舍勒银子。从第四节一直到22节一直讲述参孙和大利拉之间的拉锯战两个人在个人的利益的驱使之下，不断的透过谈话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参孙在大利拉身上来满足自己性欲的需求，大利拉在参孙身上能够满足名望、财物的需求，两个人可以说是彼此的利用。非利士人告诉大利拉说，如果能帮助他们问出参孙力气大的理由来，就给他钱，而且大利拉也会因为骗取参孙成功，在非利士人的首领和群体当中会获得大名的。两个人的存在就是互相的利用，两个人的对话也是互相的满足，这是人性的恶。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爱就是彼此的利用嘛。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人是有激情的，但这个激情没有真爱，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把自己交给对方，而是利用对方。很多人结婚结婚找配偶是为了建立自我的形象，或者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达到自己内心的某一种需求，不是把自己交给对方，不是为了对方来牺牲自己，也不是为了成全对方，而是利用对方。婚姻中有浪漫的时候，也有美好的时候，也有争吵的时候，这些都有。 也有相爱的美好的时间，都是有的。可是，在婚姻中，总会隐藏着一种恶，就是互相利用，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利用对方来成就自己人生的意愿。我们可能会说，对方如果不能满足成全我，那结婚还有什么用呢？这句话背后是赤裸裸的把婚姻视为自我成就、自我成全的一个过程，而没有明白婚姻最根本的意义。路易斯就说，除非你爱神，否则你不能完全的爱其他人。如果我们不爱上帝的话，只爱自己，就不可能爱自己的配偶，无非是利用自己的配偶嘛。为什么总是对配偶不满意啊？就是配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足，没有达到自己的需求，因此对配偶就有很多的不满。这是人里面的恶。圣经说要爱神，爱人如己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啊？堕落的本性，不爱神，也不爱人。除非人先爱神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去爱人。路易斯那句话的意思是说，除非我们先经历到神的爱，让神来满足我们最深的需求，否则我们很容易利用别人来支持、证明、满足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获得最大的满足，就会从配偶那里来获得满足。配偶一旦不能满足的时候，不是发怒吗？耍性子吗？不是要闹离婚吗？心里就开始生气、不满、贬低配偶，言辞之间轻看自己的配偶。参孙和大力拉不是相爱的恋人，他们是彼此利用的关系。经过两个人一次两次这样的拉锯战，到了最后第三次的时候，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那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愁烦要死，参孙就把他心里所藏的都告诉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出自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你看大力拉天天诱惑他天天的也来烦他，天天的讲，参孙受不了了，就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他。大力拉就把这个秘密告诉给非利士人的首领，非利士人的首领就拿来银子给了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就剃了他头发的发绺，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为什么剃了头发力气就离开他呢？参孙是拿西尔人，是属于神的，他是许愿的，要活在上帝面前，而头发被剃这个行动就意味着参孙失去了神仆人的资格，他是具有一个代表和标志性的。头发被剃意味着这个时间就失去了拿西尔人的身份，也意味着失去了神仆人的这样的荣耀的一个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到了下一节，大力拉说，参孙哪，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身体。我们要知道前几次参孙对非利士人的攻击报复无论是他动机如何， 他都是得胜的，轻而易举的可以击败非利士人，击杀非利士人。可是这一次他想活动身体的时候，想去报复他们或者攻打他们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他没有办法觉察神离开了他，这个是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啊，惊讶的事情。首先我们要明白啊，不是因为有头发他有力气，没有头发就没有力气，头发本身不具有魔法性，力量的根源在乎神，而不在乎那个头发。但是非利士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头发具有魔法，有头发就有力量，没有头发就没有力量。那到后面你可以看见非利士人把他捉住，挖他的眼睛，把他用铜链拘锁他，让他在监里推磨，然后他头发被剃以后又渐渐长出来。头发本身不具有魔法，如果说头发具有魔法性，有头发有力量，没头发没有力量，那么神的作为和能力就会受到限制。神的作为和能力不受头发的限制，也不受到参孙悖逆和顺服的限制。我们在士师记经常看见一个主题，就是有条件和无条件之间的张力。你不能说顺服上帝就做工，不顺服上帝就不做工。你不能说有头发就有力量，没头发就没有力量。神的能力绝对不受限制，神成就他工作的方法超越一切条件的限制。非利士人有这样的误区，实际上力量源头完全在乎神，不在乎那个头发的本身。参孙最可怜的是什么呀？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不明白，没有感觉，神已经不与他同在，他已经没有力量了，他还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最悲惨的是什么呀？离上帝很远，还认为离上帝很近，认为自己很敬虔，其实根本什么都不是，认为自己很属灵，其实里面懒惰败坏，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在敬虔上更进一步，实际上根本就不如别人啊，根本不如别人。认为自己很老练，其实幼稚，认为自己很成熟，内心的想法、言语的表达、遇到问题出现的危机，就暴露自己是个婴孩，小婴孩，就是刚出生的婴孩，没有什么能力，只会哇哇大哭，耍性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很敬虔，根本感受不到离上帝很远啊，自认为还有力量，自认为还很敬虔，自认为神还与他同在，其实神这个时间离开了他。因此属灵的人、敬虔的人最可悲的是不知道离上帝很远啊，不知道灵性已经麻木了，还认为自己了不得，满口敬虔的词汇，我们可以教导别人，可是自己在黑暗中无力自拔，无法安慰，这个是人非常大的可悲之处。22节，头发被剃之后呢，又渐渐长出来，这个长出来我们要明白，他已经被捆绑了，用铁链锁住他，奴役他，让他推磨，像牲口一样对待他。非利士人啊，掌握了参孙力量的秘诀， 他们认为啊，头发已经被剃了，力量没有了。他们也容许他头发长出来，残孙头发长出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有些解经家认为啊，头发长出来是参孙悔改了，但是，从这个文脉来看，头发长出来没有显明参孙怎么悔改，至少从21和22节没有。我们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不如说是非利士人让他头发长出来，他们认为头发长出来没有关系了，他已经破了拿细尔人的条例，以头发已经减去了，他失去了力量的源头。非利士人将神的力量的这样的理解限制在头发和剃头发的过程中，他们让他头发长出来，就是认为神不再与参孙同在，他们把神的能力限制在一种的长头发和剃头发的之间。可是23节之后，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理解是错误的。神的能力绝对不受头发本身的限制，神依然要透过参孙来做工，依然要透过参孙击败非利士人，击败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敌人，交在我们手里。参孙和非利士人之间啊，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仇恨。从叙事来看，好像是个人之间的仇恨啊带来的战争，其实是背后真神和假神，上帝和那些虚假的敬拜者之间的战争。非利士人得胜了，他们向他们的神献祭，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帮助他们，嘲笑耶和华，不是在戏弄参孙，这是嘲笑耶和华，嘲笑那一位施行大能和大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又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耶和华。他们就把参孙带到面前啊，戏耍他。戏耍他，这个戏耍就是在侮辱轻看以色列的神，不是轻看参孙，而轻看参孙的神，以色列的敬拜的那一位。但是参孙在做什么呀？参孙告诉身边的童子，求你让我摸一摸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过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眷顾我，神呀，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的叙事中啊，记载他两次向神的祈求，两次向神的祈求。第一次是因为渴了，没有水喝，他向上帝祈求，上帝给他水。这一次呢，向上帝祈求，求上帝给予他力量，能够报仇。他的力量的根源是在乎对上帝的信号，而不在乎头发的本身，不在乎头发的本身。希伯来书称参孙是有信心的人，他透过信心向上帝呼求，透过信心向上帝祈祷，在他祷告里面 我们看到参孙，他有了前所未有的谦卑。他说：“主耶和华呀，求你眷顾我。”他承认神是至高的。我们不要忘记，他现在是在非利士人的神殿里，在他们的庙里。但是他就求主耶和华，求你啊眷顾我。这是一个谦卑的人，意识到自己软弱的人，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眷顾。他的祈求当中展现了信心，这个信心就写明他是软弱的，他需要神的帮助。参孙自己这个时间也降卑到尘土中，看见自己的软弱，他不像之前一样自以为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反而说求你眷顾我，求你眷顾我，而且还说赐我一次力量。他倚靠神的恩典，他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依赖神的恩典。因此这个祈求就展现了信心，也因此在希伯来书把它放在那个信心的伟人的那个榜单当中，不再是一个骄傲的参孙，而是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啊，以谦卑的姿态出现，向上帝啊发出呼求，全然依赖他的恩典。我们就看到参孙伸手握住两根柱子，然后用力把这个房子使它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他自己也和他们同死。这个是参孙最后的时刻，就是他死了。他一生最有信心的表现就是死亡的方式，赢得了最辉煌的胜利，也是他的死。他也履行了上帝起初赋予他的使命，拯救以色列百姓，击退腓力士人。不过他最后的死我们看来是很悲惨的，不过按他的使命而言是最辉煌的时刻。在这里我们不要去关注参孙是否自杀是否得救的问题。希伯来书把他锁定到信心的人，他是有信心的人，在信心当中相信神的恩典，在信心里面承认神会向他这个不配的人施恩的。他相信神不顾念他的本相不看重他的本相，反而因着神的信实来连续他。参孙的死和耶稣基督的死是非常的不同的。参孙是无法顺服神，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他的不顺服也尝尽了一切的苦。我们耶稣基督的死呢，拯救他的百姓，是从出生到他在十字架上都是为天父的荣耀而活。耶稣的死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是为我们的不顺服的罪而死。参孙的死拯救了有限的群体，短暂的时间拯救了以色列人。耶稣的死是一次性完成了永久的救赎，带来最终的这个拯救。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实最终是指向那一位完全的事实耶稣基督。透过参孙的这个受死，也使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的意义，能够敬拜那一位完成永远救赎的耶稣基督。参孙用他的力量屈身将这个房子推倒， 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斩断了地狱的锁链，动摇了死亡对我们拘禁的那个地狱之门。参孙的死击败了非利士人，耶稣的死也完全击垮了撒旦的权势。参孙的死对非利士、对以色列人带来拯救，那么耶稣基督的死也为他的百姓来带来了拯救。参孙的死带来的拯救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死所带来拯救的果效，对他百姓而言是无限的，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所估量的，都是以死的方式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参孙的死和耶稣的死有个本质性的不同。不过从这种的救赎历史的架构来看，参孙指向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因为只有那个完全的事实才能够透过他的死背负我们这些不顺服之人的罪，并且彻底的把地狱之门、把地狱的柱子完全的摧毁，以至于得胜，让他的百姓来获得彻底的自由。我们是否从第一位士师俄陀涅到最后一位士师看到罪的破坏力有多大？俄陀涅以物招聚全以色列人来对抗欺压他们的人，后来的底波拉和巴拉带领两个支派的人，基甸带领300人，到了参孙的时候啊，罪的破坏力越来越明显，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为自由而战，他们反而希望和非利士人有一种虚假的和平，他们认为你参孙破坏了我们的和平，让我们陷入祸患当中，他们还把参孙捆绑起来。其实参孙这样一个叙事的架构，更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罪的影响有多大。他们不单不感谢基督，不倚靠基督，反而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面去。神拯救人的方法是奇妙的，神可以使用以色列整体来对抗他们的仇敌，神也可以使用两个支派，神也可以使用300人，当然神还可以使用一个人来实行拯救。参孙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强者身上表现的大多数是软弱，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个软弱的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比以前更加的强壮。虽然参孙被拒绝、被击打、被捆绑，最后呢以我们认为不好的方式来结束，但是神透过这个失败的事实来解救了他的百姓，让我们看见神乐意借着软弱的人来做工，神也乐意使软弱的人变得强壮，给以色列百姓来带来救赎。这个就是福音的原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用人看来强壮的方法，而是让人看来是软弱不可能发生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用一个人的死来拯救更多的人。到之后我们看到参孙做以色列士师20年，没有一个士师像参孙如此的败坏，如此的悲惨，没有一个士师像参孙一样在以色列群体当中不仅没有得到拥护，还被抵挡攻击， 我们看到这一幕，会想到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百姓不接待他，反而攻击他，排挤他，还要把他钉死，最终也把他送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却带来了好消息，带来了救恩。因此每一个士师虽然不完全，他们是要给以色列百姓一个理想和期盼，他们希望有一位理想的士师出现，希望有一位有大能大力的士师来完全拯救他们。我们透过新约圣经，透过福音书的教导，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位完全的士师。当耶稣这位完全士师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理想中的期盼的士师已经成就了，我们也在其中蒙受一切的益处。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透过士师参孙看见参孙的软弱，情欲的放纵，里面有残忍和报复，但是你却在软弱的人身上做工，使用他，对以色列百姓来实施拯救。我们透过参孙想到完美的事实基督，有很多相似也有不同之处，使我们仰望完全的事实，使我们也查看完全事实的一生，来到自己的地方，他的百姓不接待他，拒绝他，攻击他，用各种诡计把他想陷在不义当中，想定他的罪，最后耶稣也的确如此被他们所陷害。但是我们又看到主啊，你的死带来美善，带来好消息，带来彻底的拯救，使我们透过参孙这位士师遥望更伟大、更完全、更完美的事实。愿主使我们的眼光始终不离开你，求主恩待，奉主名祷告，阿门。